听众朋友您好，主的仆人朱恩蒙在节目里向您问安。上回我们把士师记第一章的头三节拿出来做了一些分享，那今天我们要继续讨论下去。一般我们提到士师记呢，总认为它是一个独立的时代，记载以色列人从旷野过了约旦河进入应许之地，尤其是约书亚死了以后所发生的事情，一直到神兴起撒母耳兴起大卫，把以色列带进一个王国时代为止。而且他留给我们的印象不是特别好啊，大家总是想起圣灵最后对那个时代的判语，就是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但是今天在开头的时候，我想请各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想，就是第一，士师时代不是一个独立的时代，士师记与约书亚记的关系也不只是记在它后边而已，而且与士师记有深刻关系的历史书呢，可能还有别的更胜过约书亚记。第二呢，与士师记相连的圣经的话，还有另外一个看法，那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出名的话，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赐。那这种说法有根据吗？首先从时间和记载上来讲呢，要明白士师记，上次已经说了，你必须要从约书亚记第十三章开始读啊。士师记是对于神交代约书亚说，你年纪老迈了，还有许多未得之地的处理。士师记头一章犹大家的征战也已经被记载在约书亚记十五章里头，而士师记第一章记载约瑟子孙的失败，你也要和约书亚记十七章连在一起看，才能够有一个更全面的明白。既然记载上有一些重复，那么士师记第一章所发生的事情到底是在约书亚死前还是死后呢？因为士师记开头的时候明明的说约书亚死后以色列人求问耶和华，对不对？我们知道约书亚活了110岁，我们知道加勒来见约书亚的时候是85岁，那加勒和约书亚两个都是族长，因为耶和华吩咐摩西派探子的时候特别告诉他，你要派的探子是从他们的族长里面派出来的。所以虽然在出埃及记还是哪里有一个地方称约书亚为少年人，但那可能是跟摩西比起来，他既然做了族长不可能太年轻的。摩西打发他们的时候加勒40岁，约书亚几岁不知道，照说约书亚应该比加勒年长，因为我们看见当加勒来求地的时候约书亚给他祝福。既然加勒来求约书亚的时候是85岁，他们在旷野漂流了大概有38年，那是不是表示约书亚带着百姓打过约旦河打了7、8年，就已经到了约书亚记十三章第一节，约书亚年纪老迈了呢？有多老呢？没有人知道。不过我们还有一个线索，就是约书亚记23章，那是约书亚把地都分好了，真到了临死之前所发生的事情。23章1节这样说，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安静，不与四围的一切仇敌征战，已经多日。约书亚年纪老迈，就把以色列众人的长老、族长、审判官并官长都招了来，然后就引出来约书亚临死之前对以色列人的精神讲话，是吧？那这个使以色列人安静，不与四围的一切仇敌征战，已经多日，有多少日子呢？从第一次说约书亚年纪老迈，到第二次说约书亚年纪老迈，有多久的时间呢？都没有人确切的知道。但是大致上我们可能有一个印象了，就是约书亚记十三章约书亚年纪老迈，耶和华叫他把这个应许之地的地业啊处理好，但并不是叫约书亚去打这个仗。于是约书亚派人去走遍迦南地，画了地图，在耶和华的面前捏了阄，把地业都分好了，还没有打仗。过了不知道多少日子，约书亚真是老得不行了，临死之前呢，就把以色列人叫来和他们讲话。那时候加勒恐怕已经不止85岁了。在约书亚记23章3节说，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你们的缘故向 那些国所行的一切事，你们亲眼看见了，因那为你们征战的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看看他一口气说了多少你们。现在的主角不是摩西，不是死在旷野你们的祖先，更不是我，而是轮到你们了。从约旦河起到日落之处的大海，我已经研究分给你们各支派为业，耶和华你们的神必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去，使他们离开你们，你们就必得他们的地为业，正如耶和华你们的神所应许的。所以你们要大大壮胆，谨守遵行写在摩西律法上的一切话，不可偏离左右，不可与你们中间所剩下的这些国民掺杂。他们的神你们不可提他的名，不可指着他起誓，也不可侍奉叩拜，只要照着你们到今日所行的，专靠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耶和华已经把又大又强的国民从你们面前赶出，直到今日没有一人在你们面前站立得住，你们一人必追赶千人，因耶和华你们的神照他所应许的为你们征战。上一次我们说了许多夸奖以色列人的话，因为士师记一章一到三节他们所表现出来的见识、信心和勇气啊，那真是可圈可点。可是他们之所以能够如此的同心而且士气高昂，实在也是因为自从约书亚记13章到23章啊，神已经借着他的老仆人老士师约书亚把将来下一步要做的事情和他们说的清清楚楚了，并且给他们一段养精蓄锐的日子，等到约书亚一死，那你再来问耶和华说我们要不要去打仗啊，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呢，那不是找挨打吗？难怪他们直接就求问耶和华说，我们中间谁当首先上去攻击迦南人与他们征战。有些研究圣经的学者呢，喜欢把约书亚记叫做摩西六经，我看呢，不如把约书亚记13章以后呢叫做前士师记，可能也挺有意思。但是士师记与约书亚记的关系固然深刻，却不是唯一的。记得吗？当以色列人前来求问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跟他们说什么？耶和华说，犹大当先上去。当然我除了读圣经之外呢，从来没有听过耶和华直接从天上和我讲话啊。他和旧约的这些先知列祖讲话的时候啊，声音带不带感情呢？有没有所谓耶和华的心情呢？这各有各的说法。但我认为耶和华说犹大当先上去的时候，肯定不是冷冰冰的。为什么？因为从人看，旷野耽搁了38年，约书亚带他们打仗打了一半，那未得之地你们要等到几时呢？这又不知道过了多少时间呢，等到约书亚死了才有士师记一章的征战。但是从神看，这个犹大当先上去，上回已经说了，其实就是接续民数记加勒和约书亚探地回来下一阶段应有的作为。但是这一耽搁就耽搁了一个时代、两个时代、三个时代。摩西死了，连约书亚都死了，还剩下加勒。加勒这个老将军呢，前面说他已经不止85岁了，未死之先，神必须把这些未得之地、未了之事交在他的手上。本来神领以色列民出埃及，来到西奈山，颁下十诫和会幕的诸般条例、诸般律法，把会幕支搭起来，把立位人都安置好，献了祭，下一步就应当是约书亚祭，应当是加勒记、士师记。但是很不幸，因为人的不信，带进来许多旷野漂流的伤心事。不过难道这不正是哥林多书13章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极好的一个注脚吗？谁的爱啊？神的爱。 神的爱是恒久忍耐，在加勒的身上，在领以色列人进应许地这件事情上，那真是恒久忍耐，又加上无限的恩赐。因此你说犹大当先上去这句话会只是一个冷冰冰的陈述吗？应该不是。人纵然失信，他仍然是可信的。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宣告的名，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神真没有把祖先的罪归到后代身上，他可以把神心意通行的列车暂时停下来，可是他绝不改变这个列车的方向。一个世代的人因为不信，自绝于神的应许，神只会加上更多的恩典，把机会给下一个世代的人。但是一个人一个世代要承受耶和华的怜悯恩典与丰盛的慈爱，要真真正正进去应许之地得为业啊，那你不单要有信心，并且还要有一个从这世代到那世代的信心。这件事情在士师记里边也给我们看得很清楚。此话怎讲？首先我们还是要回到约书亚记。当加勒来向约书亚求地的时候，他有一句话很值得我们记在心里。在14章第7节，他这么说：耶和华的仆人摩西从加底斯巴尼亚打发我窥探这地，那时我正40岁。然后他说，我按着心意回报他。这句话有意思，按着谁的心意回报谁呢？因为他是神人摩西，是耶和华的仆人，所以你可以说他是按着神的心意回报神，你更可以说他是按着摩西打发他的心意回报摩西。这个回报在中文的翻译里面比较抽象一点，许多白话的英文译本把它翻成做报告就算了，但其实这里边真的有两重意思。不单我回来所报的信是摩西打发我去的那个心意，摩西的信心能够在我回来所做的报告上呈现出来，而且呢，这个摩西打发我去的心意啊，摩西的信心也正是我的心意，是我的信心。我的信心从哪里来的？这个约书亚是每次跟着摩西上山去的，神跟摩西讲话的约书亚都站在边上，一直是摩西的帮手。而加勒虽然是犹大的族长，可是在此之前你没看他有什么特别的经历。他的信心，他对神心意的认识打哪来的？打摩西身上来的。这可以说就比约书亚更了不起了。他接着说，自从耶和华对摩西说这话的时候，就是摩西启示啊，对加勒说，你脚所踏之地定要归你和你的子孙永远为业，因为你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自从耶和华对摩西说这话的时候，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使我存活这45年。期间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看哪，现今我85岁了，我还是强壮，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天一样。无论是征战时出入，我的力量那时如何，现在还是如何。所以啊，求你将耶和华那日应许我的这山地给我，那里有亚纳族人并宽大坚固的城，你也曾听见了，或者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与我同在，把他们赶出去。约书亚一听，当然就为加勒祝福，将希伯伦给他为业。这短短的一段陈述背后有很多的事情值得我们思想，因为我们常常把这个民数记13章14章的记载简化的太厉害，就是摩西派探子去，哎，12个探子回来有10个报恶信，2个有信心，后来那10个探子还有好多的百姓都灭绝了。其实事情的经过不只是这样。什么叫做我按着心意回报他，加勒按着摩西的心意回报摩西呢？就是他们从南地上去的时候，第一看见的就是这个个儿高大城坚固的亚纳族人。不错，他们扛了一挂葡萄回来，也把这个果子给摩西并全会众看，并且告诉摩西说， 我们到了你所打发我们去的那地，果然是流奶与蜜之地，这是那地的果子。但是民数记十三章二十八节加了两个字，叫做然而。然而住那地的民强盛，诚意也坚固宽大，并且我们在那里看见了亚纳族人、亚玛利人住在南地的赫人、耶布斯人、亚摩利人住在山地、迦南人住在海边并约旦河旁。这一讲呢，你就知道味道不对了。摩西还没说话，约书亚也没说话，加勒就抢先站出来，站在摩西与百姓中间。这个叫做加勒在摩西面前安抚百姓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我们足能得胜。为什么说我按着心意回报他，应该不只是像一些英文译本所说的做个报告而已。因为这时候你看见摩西的信心是活活的活在加勒里边了。那么加勒一讲话，其余的探子就一发的起来煽动百姓，这个叫报恶信。他们怎么说呢？他们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吞吃居民之地，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人民都身量高大，我们在那里看见亚纳族人啊，上回说了就是伟人，他们是伟人的后裔，据我们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此语一出啊，民数记十四章一节接下去，当下全会众大声喧嚷。这件事情当时没有结果嘞，当那夜百姓都哭嚎。摩西还没说话，然后我们看见以色列众人向摩西亚伦发怨言，全会众对他们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或是死在这旷野。矛头直接指向神，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使我们倒在刀下呢？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必被掳掠，我们回埃及去岂不好吗？那显然所有的百姓在这件事情上是非常同心的。第四节，众人彼此说，我们不如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吧。那摩西亚伦干什么呢？摩西亚伦就俯伏在以色列全会众面前，他们还是没有说话。那这整个的暴乱有相当一段的时间，因为刚才读了特别说到那夜百姓都哭嚎，在这段时间里面，加勒和约书亚是非常孤单的。他们所面对的不是其余十个报恶信的探子而已啊，这些探子和他们一样都是族长。那加勒显然在里面可能是比较年轻的，他才四十岁，现在要面对的是全以色列会众这一群暴民呢、你们两个让不让步？你到底是站哪一边？站神这边？站摩西这边？还是站百姓这边？那这个对于加勒与约书亚的信心是非常大的考验。那当摩西亚伦俯伏在以色列全会众面前的时候，加勒和约书亚一点都没有显出软弱，他们两个一同出来撕裂衣服，对以色列全会众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把地赐给我们。那地原是流奶与蜜之地，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并且因僻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讲完了，暴民有没有安静下来？事情有没有好转？没有哎。第十节，全会众说，拿石头打死他们二人。什么是那时我正四十岁，我按着心意回报他？其实应该说成，那时我只有四十岁，我才四十岁，就按着摩西的心意，在全会众这群暴民，这个要用石头打死我们两人，要另外立一个领袖回埃及的暴民面前呢，我们以摩西的信心为信心。那这时候圣经说，忽然耶和华的荣光在会幕中向以色列人显现。不过耶和华并没有向约书亚、加勒说话，他仍然对摩西说话。他说，这百姓藐视我要到几时呢？我在他们中间行了这一切神迹，他们还不信我， 要到几时呢？我要用瘟疫攻击他们，使他们不得承受那地，叫你的后裔成为大国，比他们强盛。那当然，摩西考虑都不考虑，他立刻就把耶和华前面在出埃及记的时候所宣告自己的名拿出来求，说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并且有丰盛的慈爱，赦免罪孽和过犯，求你照你的大慈爱赦免这百姓的罪孽。从那个事件，如果我们认识神，我们必然会知道摩西死了，神会兴起约书亚，因为摩西的信心在约书亚身上。约书亚死了，神会照加勒所求的，把当年摩西启示赐给加勒的地业交给这位老将军，因为摩西和约书亚的信心仍然活生生的在加勒身上啊。这45年，你不要看他肉身的力量强壮，当年力量如何，现在还是如何。无论是征战是出入，你还要看他的信心是强壮的，他的胆量是强壮的。他当年所看见的亚纳族人现在还住在这个宽大坚固的城里面，他偏偏就要求这座城。但是加勒认识神的地方还不止于此。士师记从第4节开始，主要就是讲犹太人西面人同着加勒出去征战的事情。不过讲着讲着，讲到第10节，犹大人去攻击住希伯伦的迦南人，杀了士骰、亚希曼、达买。希伯伦从前名叫基列亚巴，这个在约书亚记15章里面记得更详细。因为希伯伦从前名叫基列亚巴，亚巴是亚纳族中最尊大的人，而且是亚纳族的始祖。约书亚记15章14节，加勒就从那里赶出亚纳族的3个族长，又从那里上去攻击底壁的居民。这底壁从前叫基列西佛，这是在约书亚记和士师记都重复记载的。但是加勒行军到此突然就停住了，不打了，这出了一个告示。这个告示是什么呢？加勒说，谁能攻打基列西佛，将那城夺取，我就把我女儿亚撒给他为妻。他为什么不打了？是他得到希伯伦就好了？那剩下的城干他什么事呢？是他年纪大了打不动了吗？应该不会吧，亚纳族人最强大的，他们的始祖都给你打倒了，这个基列西佛在加勒至少持续了超过45年的信心、勇气和力量面前，那算的什么呢？可是偏偏加勒不打了，为什么？因为他知道，我照着他的心意回报他有多么重要。没有摩西就没有约书亚，没有摩西与约书亚可能就没有加勒。现在加勒年老了，神已经照着他的应许，照着他回报摩西的信心来回报了加勒。那么加勒在未死之前，他希望能够看见一件事情，就是有没有人能够照着我的心意回报我，好像当年我照着摩西的心意回报他一样的。因此他说，谁能攻打基列西佛，将城夺取，我就把我女儿亚撒给他为妻。有没有人起来啊？有，加勒兄弟基纳斯的儿子厄托涅夺了那城，加勒就把女儿亚撒给他为妻。让我们中国人说虎父无犬子，照圣经看呢，更是虎父有虎女。加勒女儿亚撒的见识不得了，她知道这个丈夫勇敢，能够得了神借着加勒所传下来的应许，她更知道在耶和华那里还有极丰富的恩赐与怜悯。所以亚撒过门的时候劝丈夫，哎，还要向他父亲求一块田。亚撒一下驴，加勒问他说，你要什么？爸爸大概知道女儿这时候来找我了，恐怕还有心意。亚撒一下驴，他就说，求你赐福给我，你既将我安置在南地，求你也给我水泉。于是加勒就把上泉下泉赐给他。这就是从出埃及记一直到士师记背后一个不间断的 最美的信心传承的故事。诗篇的话说，从这世代到那世代，传扬耶和华的慈爱。耶和华有应许，对义人的后裔是发慈爱，是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但是你得成为义人的后裔啊。加勒说，耶和华的仆人摩西从加底斯巴尼亚打发我窥探这地，那时我正40岁，我按着心意回报他。加勒就是这样承传了摩西的信心，约书亚的信心。而俄托涅呢，从加勒的手上继续把这个信心的棒子接过来。我们不是凭肉身做亚伯拉罕的子孙啊，我们本来就是因信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那个信心在我们的列祖身上如何，在我们身上更应当如何。要不然我们就不能像加勒一样说，那时我正40岁，我按着心意回报他。盼望这个信心在我们身上，也不只是一个信耶稣出死入生得永生的信心，而是加勒对约书亚说，或者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与我同在，我就把他们赶出去的信心。